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刚刚上一节后面呢，我们已经谈到诸圣印记的分析啊。那导师这边一开始说明的是人圣，还有基于天、基于人圣的天圣。那这里面的这个修行方法，老师先点出来，它含有时代跟区域的这一些影响，好。然后呢，就是所谓的人天圣法的意义，就是说修了这些法，特别是你发了什么样的心呢？啊，那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那再来，导师谈到，既然跟时代还有地区的文化有关，那师尊当时的这一个印度的文化是如何呢？哦，就是有求现法乐的，哦，那这种是心态啦，哦，还有就是求后法乐。还有求这一种永生，那导致说这其实就带着解脱乐的，我觉得三种，哦，就是所谓的动机啦，哦，这种动机，好，解脱乐，好，再来我们看这个解脱乐呢，哦，就是刚刚所说这种解脱乐是所谓的含解脱乐意义的后法乐思想，哦，它也是在下一生嘛，哦，下一生能够这个得到永生嘛，哦，就可以理解为是它其实还是主要是一种后法乐的一个思维，但是它带有这个解脱乐的一个思想。好，再来导师谈到呢，这个是所谓的比较真正的，哦，真正的这一种解脱乐了，哦，因为有宪法后法解脱嘛，哦，那刚刚是一个过度了，哦，过度犯的这一种。好，老实说由生而死，死而又生，生生不已嘛，哦，这本是个大难题，这应该想办法解决。佛教是超过宪法乐后法乐而探求究竟解脱乐了，或者说上一段把它当作是一种不究竟的，那不究竟其实也不能说解脱了，所以当时判赦那一段就是含解脱乐思义的后，它其实还是后法乐，得以后来现在是之后死之后得永生嘛，对不对？好，那这在一般宗教皆以生梵天或梵我合一为究竟，但是佛教不是如此。哦，这三种气球归纳世界人类思想，不外乎如此。哦，动机这三种就是现法乐、后法乐、解脱乐，应该是这样子了，是吗？但是导师这边又说，这一种所谓的佛教是探求解，但是这一般宗教他们是认为犯我合一了，哦，但是所以这有时候在判设一些段落，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看，哦，如果用佛教的角度看，他们这个根本不是真的解脱，哦，他其实就是活久一点而已，他们以为解脱，但是活久一点，永生嘛，哦，他们也其实也不是真的永生，他只是活了很久很久很久，哦， 久到好像真的是永生这样子，色界天寿命就已经很长的啊、哦。好，好，再来。那再来导师谈到世尊时代的这一种所谓解脱的这一种修行方法哦，这边应该是主要是，这是不是完全解脱呢？还是还包含这一种宪法后法？因为导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解脱思想弥漫全印度，应该讲的就是大家都想要解脱哦。但有些人以为升天就是解脱，反正大家都认为他要解脱了哈、哦。那有些人就觉得升天就是解脱了嘛哈、哦。但是在佛法的一个角度来看，升天不是解，它只是人天的一种宪法后法乐这样的一个层次而已啊、哦。好，所以有时候在安立一些标题会有一些困难，我们就取一个一种角度来看啊、哦，取一种角度。那世尊出世，导师提到这种解脱的思想弥漫全印度。在人天中起向于天国，以为天比人间好。这因为不但天为后法乐的地方，他们相信生梵天就即是究竟解脱处。哦、反正就是升天了、哦、升天。获得人间福乐与来生升天的方法，在导师从应该是佛典里面所提到的了哈，乃至于这应该在佛经里面就有提到一些外道的一些修行哦。好，比如说他这边提到有六种啊、哦，六种。那这六种呢，就是祭祀、咒术、德行、苦行、顿式、瑜伽。瑜伽就是禅定。Yoga 它是一个音译词 ，Yoga、哦、就是身心的一种专注、哦、好，那这下面就是要说明这六种方法的一些意义，然后是内容。那导师这六种呢，它分成A、B、C、D 前面三种他一起讲，祭祀、咒术、德行，他一起讲然后，因为他讲完这三个之后，他有一个归纳然后才讲第四苦行，所以就变成他的说明方式是三个可以看作是先谈，然后一起谈，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类似归纳的一个文字了、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第一个是祭祀、哦、中国人重视祭祖宗、祭土地神等，与古代宗教的祭祀重要性大抵已不能深切了解、哦、那古代宗教情绪极浓，祭祀是唯一的大事、哦、中国的这一种祭祖呢，大概就是固定时间一年一次两次这样而已、哦、跟古代的宗教的对于祭祀的这一种概念不太一样了、哦、这边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大概不太能够明白祭祀的一个重要性。这导师这边在讲的是印度他们对祭祀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古代宗教情绪极浓，祭祀是唯一的大事、哦、中国的祭祀就是过年，就是有一些节日他才去做的、哦、也不一定重要，他就是这叫什么慎终追远、哦、慎终追远。好，那古代的宗教是每天、每月、每年， 都有规定祭祀的事，每天有什么时间，每个月有一个几天要特别加强，那每年又哪几个月是特别的，大概是这样的。那希伯来的、犹太、印度的婆罗门教，还有中国的神教，后代儒家与道家共的宗教都是这样哦。好，那逢男女婚丧、农作收成的时候，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最高的祭天，最高的是祭天。但中国有帝王包办哦，久之就淡忘。祭天只有皇帝才能够做的，一般民间没有在做哦，就是这一些东西都是帝王在做，宫廷哦，民间没有哦。所以这批前面讲的这一种中国人重视祭祖，是一般的中国人哦。那但是上古的时候大概都很重视了，都很重视哦。但是最高的祭天都是皇帝他才可以做，一般人民不能做哦。久之淡忘，不再像犹太教等倾向于一神哦。好，那他是做一个背景的一个说明，还有做一些不同宗教的一个大概比较哦。祭祀法，古代的印度、犹太、波斯教也如此，一家设一火，一年到头家里是不熄火祭的哦。这个我们大概都不太清楚，我们现在好像只有母火是吗？大的这一个炉，那个母火要留着，因为明天要点，就母火知道吗？就有一些炉啊，它会留一盏母火，你有没有用过那种炉？然后你瓦斯一开呢，那一个一圈一圈的，它就能够点起来啊、哦。没关系，有些人知道这是在，哎，现在好像大部分小瓦斯炉没有了嘛，哦、是大的那一种大的炉才有哦，特别是要伸进去点那一种，它都会留一个母火哦。热水器也有母火，对对对，热水器，但是它先要点起来嘛，然后再转水，它是24小时、哦、有一个母火。现在是我所观察到是，它会流水流过去，它会触动那个叫什么电极器，啪啪啪啪啪，轰。他现在的热水器跟早你可能是我小时候那一种热水器，他会先打起来，然后热水一开他就轰，他还是靠水流去控制一个东西，然后让它点起来的。总之啦，这种祭祀法火是一种很重要的。好，那祭物呢，大抵与人间的食物相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吃的跟我们吃的是一样的。新生的瓜果米谷乳酪牛羊等人类生活所需的东西投到火里做祭品，所以火是一个重要的把这些祭品给神的一个媒介了，大概是这样子。好，以为这样的祭祀，这些被火烧的饮食气味升到天上，天神即受他们的供养、哦、好，那天神若开心呢、哦、就会让我们的种植五谷啊，养的牛羊都茂盛繁殖，然后身心获得康乐。所以祭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取悦神啊、哦，神高兴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哦。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啊、哦。那若神生气我们就苦有苦日子了哦。所以身心获得康乐，这是宪法嘛哦，未来能升人间天上是后法哦。好，那导师有讲到前面都是这个 一般宗教的一个祭祀的情况，那在镜头就转到佛教，佛教也有这种东西啊，导致说佛教后期佛教的密教啊，有一种修法叫做护魔哦，即是言就是吸收婆罗门教的火祭而来啊，但还有复杂的祭祀。需请祭师代行设山火、哦、好，再来咒术，就是祭师大概就是跟火有很大的关系，重点就是要取悦神的、哦、那佛教 也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特别在密教。再来咒术，不但是印度、哦、古代人大都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哦，那如中国的道教有咒术，持咒时身体也有表示的动作，还有象征的物品结印啊、哦、等等之类的、哦、好，祭祀的咒语含义在可解跟不可解之间，有的可以理解、哦、有的不能理解啊、哦，好，那古人相信咒语有很大的力量，可为人类与天或鬼神间感通的工具，这是持咒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要跟他们沟通、哦、通关密语，持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听得到，应该是这样讲，听得到了、哦，这边导师说含义在可解跟不可解之间，这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了、哦、那一种理解就是说，在一套的咒语里面，它有一些可以理解，有些是不能理解的，哦、可以了、哦、比如说在大悲咒里面，有一些是可以理解，有一些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的，这是一种情况、哦，还有就是，有字面上是可以解释的、哦、但是你说这一些意义跟他所持了之后的作用，好像又不是很搭，懂意思了哈、哦？就字面的意义跟持了之后，可以告诉佛菩萨我们需求什么，希望他来帮我们什么、哦，因为每个咒都有它的功效嘛，对不对？有时候 这些意义又不一定跟这些功效 会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所以虽然字面可以理解，但是它可能也有一些没办法理解的成分，那些是佛菩萨他们才知道在这个咒语里面是要做什么用的，那吃了之后就会得到这一些，所以这种可解不可解，这个大家可以有两种理解，就是 有一些一套咒法咒术里面部分可解，部分不能解、哦、好好，那再来、哦、就是导师说这个就是沟通的一个工具嘛、哦、那导师说印度的咒术有的为赋予祭祀的用语，动机还是光明正大的，就是不是什么邪恶的了，但另有独立的咒术，在这里面就有存心不正的，或是利用低级鬼神的魔力做损人利己的邪术，有些咒术它可以驱使一些鬼神来做一些坏事，这在律里面有，就讲到杀人的方法，有些就是用这一种的、哦、那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哦、因为这个是这个后面我们不太用的修行内容、哦、好，再来德行、哦、如人遵守祖宗所留下来的这一些方法、哦、的这一些所谓的行为了，奉行家庭间的义务或为国家作战等、哦、凡是看作人类应行的正法， 都可为来生，可作为来生升到人、升到天的因啊。同时，由于祭礼，对祭司要发心供养，那布施的风气就兴盛起来。这边在说明有一些修行，它会附带的有一些其他的修行方法也会跟着流行。好，那这边德行里面特别谈到布施这一项，是因为要对祭司发心供养，所以兴盛起来。好，那祭司对于祭主、信徒也时常警戒他们要诚敬老实所以祭主就是这个信徒请他们来做法嘛。那这一个祭司会对他们有一些告诫，要诚敬老实，奉行特定的戒条，否则祭祀与咒术就会无效那这里面也含有道德的正行，人先，那人生的正行中，像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古来也非常重视。所以德行有哪一些呢？或是怎么样去？为什么会有这些德行？导师这边提到是跟祭祀有关祭祀会告诉这个祭主应该怎么做，这个祭祀才会有效。就是有德行这一个项目就出现了好，好，他说上面三类大智为求现法乐与后法乐的行法。那导师说，济世通究竟乐什么意思济世万能你想要解脱就可以解脱，当万能嘛你想要什么就能够达到什么好，再来第四苦行苦行有禁欲的意义，如物欲的享受，要极力节制。那这苦行又含有努力的一个意涵在其中。那上三种就是济世、咒术、德行，一般人是能够做得到，但是苦行是少数人的特行，是宗教中最精进的人。苦行他不是多数一般人会修的方法那是宗教的这一种修行者，而且是宗教中最精进的人会修的一个方法好，那导师接着谈到苦行是战胜物欲的一种精神比如说甘地也是一个苦行者，他终身过着艰苦的生活。印度民族的独立是受了他最大的鼓舞，发生难以相信的号召力所以苦行它有一些功德力产生了好，但呢有一些偏于这一个，就是伤害自己身体的苦行伤害自己身体的苦行。如藏匿、不食、卧精集中等等，这些都是无意义的苦行佛教有一个语词叫做什么？跟戒法有关，戒禁取戒禁取就是主要指的是这一种无意义的戒行苦行、戒行等等。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印度，这有一些苦行还留着大家看得到的好，导师说佛在世的时候，摩揭陀与央伽果修苦行的人很多。那这样的修苦行人受到世人很崇高的这一种尊敬这些苦行者 所行的呢，不是人圣法，而是倾向于升天及解脱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它是倾向于升天跟得解脱的了。好，再来是顿释，顿释，有的觉得祭祀、咒术等，这个都是形式，为家庭舒适所缠的。真正的修持要摆脱形式，要到深山丛里去专修。那世尊未出家前，这个风气就已经很盛行，那就是这种比较顿释的这一些人呢，就称为沙门，称为沙门。有的到五六十岁完成家庭义务，再过顿释生活；有的少年即出家，就是这一种顿释的这一种修行的方法呢，就是有不同的年纪的人在实践。好，再来就是瑜伽了，瑜伽。好，导师说隐遁者大抵是苦行者，苦行是其中一项嘛，对不对？那隐遁很多都是也同时修苦行的。苦行可以在都市里面修，不一定要隐遁，但是隐遁大多数都修苦行，可以了。那又是修持瑜伽或者瑜伽的。瑜伽大抵与佛教的禅定相近。那他的修持方式是从物欲的克制、呼吸的调愈、精神的集中，以达超越的自在境地。这身心体验的瑜伽，即是升天或是了脱生死的究竟法门。这在外道是这样的一个认为了，就是说，了升天或是了脱生死的究竟法门，他们认为就是这一种训练精神，精神的专注这样的一种方法。好，这边就是归纳上面所说的了。祭祀咒术是一般的，是生人天的。那德行是通于做人的方法，以及进修的根本道德。那苦行淫顿瑜伽是升天的，而且是升天得解脱的。就是说，当时印度流行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导师就是列出六项，这六项各有不同的这一种偏重。他们这是我的一种目标了，目标各有偏重。祭祀咒术是多数人所修学的，那他是求生人天的等等。那还有德行、苦行、隐遁、瑜伽，总共有六项。好，那再来就是导师就进一步讲，那世尊对这些方法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世尊出生于印度人间，应激励教，对这一些怎样摄取或是破斥呢？所以导师现在就在说明人间佛教的这一些修行方法怎么出来的，世尊怎么抉择，我们现在就怎么抉择，就是导师在套用世尊抉择的这些方的这种态度或是方法，我们再应用同样的方式，再把流传2000多年的教法，用同样跟世尊一样的精神再抉择一次。这边主要要提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好，这个图，这个图里面有虚线跟实线，对不对？虚线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有包容这一些方法，包容，但是不是完全的采用、哦、那实现呢，就是主要就是完全采用的这一些方法、哦、好，所以在这六项当中呢，或是这个虚线有 几个意义了、哦、比如说这一个人圣法有包含祭祀，对不对？那这可以理解为他包容他的一些精神、哦、然后人圣法他也有一条虚线到苦行，对不对、哦、那可以理解为取他的要义，就是他没有全部吸收、啊、取部分的一些内涵、哦、那他也也连到这一个顿世，对不对、哦、那其实生育天是不需要顿世的了、哦、好，我们就是里面导师会做一些解释，但是有一个重点，有一个没有被连到，这边是讲人天嘛、哦、咒术，对不对？咒术没有连到，所以他是否认咒术，但是他包容祭祀，可以吗、哦、那这一个天圣法他连的线就很多、哦、他有四条线，对不对？天圣法有四条线，他连到德行，连到苦行，连到瑜伽，连到顿世，有吗、哦、还有四条线嘛、哦、那人圣法有三条线，它主要是德行。天法呢有四条线，它主要是德行跟瑜伽，实现可以了、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哦、佛所安立的人天法将祭祀除开，导师说是将祭祀除开，但导师是有一条虚线的嘛，其实没有采用，但是呢 他后面有 解说到他其实有包容了。我们来看这个说明，婆罗门繁重的祭祀佛法中是不要的，那导师有举 外道也有类似，比如说犹太叫本众祭祀，但被耶稣革除了。那谈到咒术更是绝对否定，就一条线都没有，连虚线都没有、哦、好，那佛法对印度的祭祀天神，这当然对这一方面是否定的了、哦、如杀屠杀牛羊，毒害生命，耗费财物，劳动大众，佛认为这只有增加这个罪业、哦、对修行来生善处是没有益处的、哦、好，那这个是当然是否定，但是呢导师说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祭祀的一些所谓的内涵、啊、比如说在家佛弟子如果不铺张，简单利用点香，然后供花供果，古来供天，也不阻止他祭祀嘛、哦、在家弟子可以来这一个供养天、啊哦、导师这边说世尊也不阻止，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是摄化众生的方便，属于世间稀谈、哦、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它其实是有包容的啦，那种无意义的铺张的这完全是否定的嘛。但是如果不铺张，简单的你不要用一些牛羊、哦、用一些花果，哎，这个 OK、哦、点个香啊、哦、所以这个算是一种包容，所以为什么会有一条虚线连过去，就是这一个部分、哦、这一个部分。 啊，再来导师就提到哦，从这可以看出佛教的宽容精神，那不像基督教、回教的排斥异己的作风，就是其他宗教的做法，在基督教、回教完全就否定了啦，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佛教它可以包容他们，但是方法要改一改，内容改一改，所以导师说，东方的精神是宽容的，但佛法没因宽容而引出流弊，这是佛弟子不曾能把握佛陀创教的精神，就是说。原本宽容是好事了啊，但是宽容了之后呢，就腐烂了，对吗？本来就是不要铺张嘛，但现在祭天好像都有特别的法会来进行的嘛，斋天是吗？斋天大概也是所谓的供养天。就是可能有一些就弄得很铺张了啦，总之了就是美因宽容引出流弊，那为就是美因宽容引出就是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宽容之后就有流弊，那其实宽容不一定会有流弊的啦，那为什么宽容之后会有流弊？就是不能把握佛的一个创教的精神。就是本来是一种方便接引的世间戏谈，你把它这一个移到这个第一戏谈来，或是其他戏谈，这个就没有把握这个佛创教的精神了这个创教就是他的教导的一个精神了教导的一个精神。好，那再来就是。对于祭祖印度、中国都重视他。那这边导师有引到这个是出在《婆沙大毗婆沙论》有人就问佛祭祀祖先有没有用那佛就回答说，堕在恶鬼道中祭祀他们，可以使他们。暂免饥饿的苦迫，若升到人间或天上，畜生或地狱，这个祭祀就没有用了因为人出生都是不是依祭祀而生活。那导师最后有一句话，他说：“佛这样的回答，真耐人寻味。”好，那再来，导师又引，那听者又问：若父母不堕在恶鬼中，即不要祭祀了吗？佛回答：也可以。为什么？因为过去生中的父母太多了一定会有在恶鬼道的所以你这样感念这种父母。他们就那个在恶鬼道的过去生的父母，就可以来受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结论是什么？佛不反对祭祖。那第一个呢，是能够使恶鬼得食，这个是一种慈悲心，对不对解决他们的这一种苦。这个饥饿之苦，第二个，它有适应的一个意义就是免与印度的习俗发生严重的纠纷这一个是出自其他的经论有没有不是？但是印象很深，就是在《大毗婆沙论》，你应该有遇到嘛应该在十几卷的地方。 十几卷，刚好当时是我们在报告，所以对这个特别有印象。也就是祭祀是还是有它的一个意义在了，所以这一个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一些拜忏嘛，或是超荐啊，有没有超荐？超荐啊，那超荐就是当然就一般我们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属嘛，对不对啊？父母亲属，然后比如说这个拜梁皇好像有之前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皇后堕盲生嘛，是吗？啊，梁武帝嘛，是吗？堕盲生，大蟒蛇，然后就是拜了这个忏之后，拜忏为什么他可以得脱？就是他听到忏文里面这些道理，他才能够得脱，不是我们念了什么给他什么了。从故事的一个说明是，他听到这些道理，他自己想通了，那才升天去，就是解脱这个盲僧，懂意思了。所以这一种还是建立在自力的一个道理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些抄荐都要念一些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好的道理在的，但是要念给这些受抄荐的人听的。按照大比婆僧他是说，他们听了之后心生欢喜，就能够 有一些好的就能够改变他现在的状态，那有一些没办法改变现在的状态，就是能够获得到饮食这样的一种利益这样子。所谓的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你可能可以升天去了啦，所以基本上他们还是认为这一种祭祀是借由一个助缘来帮助这一些恶鬼的众生能够解脱一些苦难，重点还是他们要改变，他们得到这些佛法的教导之后，内心能够有一种正向的一种改变，那他们就可以得到利益。所以 有些人他说人间佛教还去拜忏，他们说是一种颠倒，其实不见得啦，就看你怎么去诠释。因为导师这边有讲的嘛，佛不是不反对的，那应用到拜忏，其实超荐就是这个，就是相当的一个意义在了啦，所以大家去拜忏专心一点，因为这些鬼神知道我们内心乱七八糟在胡思乱想，他们会生气的，他们就没办法得到利益，所以当我们越专注，那他们越能够欢喜，因为这些鬼神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他可以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如果让他知道我们在那边想一些乱七八糟，他们可能就会生气，反正得不到利益的。所以从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去参加这些法会，我们才能够自己也得到利益，就是专注去诵经，了解经的道理，那也让他们了解这个道理。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了。所以导师先说明到底当时印度有哪些修行方法，然后呢他怎么去抉择，有哪些是接受他的部分的一种内涵，那 有哪些是基本上完全否定的，那这个都提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现有的这些修行方法。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